弟兄姐妹们平安，再来听今天主为我们所预备的经文之前，我们先低头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来赞美敬拜你。主，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求主你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个在座的人的心能够打开，真的来领受主的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求主你不仅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而求主你让你的真理来感动我们，塑造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主你手中，求你亲自来恩待，让我们一切所讲的、所听的，我们以后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还是来看弥迦书，我们今天会看第一章，基本上看第九节到希望可以看到第十六节，把今天把第一章讲完。在我们看弥迦书之前，可能我们会花一点的时间稍微来复习一下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的啊。结果我就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找到了三节的经文，这三节的经文很适合来总结一下我们之前有学过的经文。我们从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开始看，我念给大家听哈。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第五章基本上是彼得写的那份书信的，基本上是后面就是快他要告别的那一段。结果他要告别的时候，他就要提醒弟兄姐妹说，大家要谨守，要警醒，好像一个快要告别的母亲一样。他就小三早上他把小西带到那个托儿所，他就会告诉他说，你要乖啊，你要听老师的话啊，然后妈妈要走了，就有点是这个态度。彼得就跟大家讲说，你们要谨守警醒，然后他就警告他们说，要注意谁？注意魔鬼，要让大家好像惧怕这个魔鬼。今天还有谁会怕魔鬼？你会发现说，你周围的人，你观察他们，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人今天已经不怕魔鬼。为什么不怕？有一方面是因为魔鬼他好像做的，他把他要做的事情做得很好，很明智。什么叫做得很好？就是自从原罪以后，魔鬼并没有像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让我们真的在这边谨守的看到他就怕。他反而会让我们感觉到说，所有我们要做的属于罪性的一切其实没有那么坏。所以魔鬼做的很明智的那一地方，就是他就觉得魔鬼不可怕，而且魔鬼引导我们做的一切其实不会坏到哪里去。但是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会使人不怕魔鬼。我们之所以不怕魔鬼，就是因为今天的人已经不怕神。你不怕上帝，就不会怕魔鬼。如果你连创造天和地的主，最后要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审判者，你都不怕，那为什么你要怕魔鬼？那我们之所以不怕魔鬼，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已经忘记说，上帝会来审判活人死人，上帝是一个有怒气的一个上帝。所以我旧约就会一直提醒我们说，上帝是一个公义的，是一个圣洁的，他不可能接受任何的罪。那所有有罪性的就没有办法跟上帝和好。结果我们仍然在旧约还是可以看到，同时上帝是一个施恩的主，还是一个慈爱的主。 他反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他会保护他的他所拣选他的子民，他会亲自带领他们。我们想到旧约所描写的一切故事啊，无论是那柱火或者那坨云把他们带从埃及带进那个旷野，然后从旷里带到迦南地，以马内利就是这个概念，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一直以前是今天是永远都会是这样。结果非信徒不怕上帝，他就是因为不相信上帝，结果更不相信上帝是一个有怒气的一个上帝。他们也不相信自己是罪人，甚至他们相信说我们一切的罪其实是正常的。那所谓的信徒有的时候不怕上帝，不敬畏上帝，就是因为我们依靠一些虚假的一些东西，我们会依靠我们曾经受过洗，已经名字归下上帝的一个虚假，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基督徒，上帝不可能审判我们，我们会认为说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就像以色列一样，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有财产，我们有智慧，我们有科学，我们有武器，我们有很厚的很强壮的很坚定的城墙。结果由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比较肤浅的一种信仰，就跟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一样，我们来教会我们就会以为说其他的这些跟我们一起来教会的应该都是基督徒，他们也没有比我好，所以我也不会坏到哪里去。结果接下来彼得在前书五章第九节他就提醒大家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就抵挡魔鬼，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上帝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只有我们的信心才可以抵挡魔鬼，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谁有真正的信心就真正属于上帝的选民。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你如果想到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名字上他们都是以色列人，意思说名字上他们都属于上帝的选民，上帝与他们同在，这个我们也讲过了，为他们预备一切他们所需要的，在旷野吃到的玛纳，到逃跑他们一切所面对的困难，结果他们在旷野当中仍然是投诉，为什么？因为离开了当时的所谓的世界，离开了埃及，就觉得虽然上帝与他们同在，但是感觉上周围眼睛所看到的都是旷野。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厌恶属世的，我们要爱属上帝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但反而我们西看东看，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片的旷野，我们觉得埃及比旷野好很多。那结果上帝就终于把他们从旷野带到一个可以看到迦南地的一个地方，那看到那个迦南地就觉得这个国家真的是很美丽，各方面都很好，但是突然以色列人就开始担心了，觉得这个地方已经被别人占住了，结果这些其他人好像都是很强壮，他们的军事很强，所以觉得不要进入迦南地很可能不简单。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来了教会信主了几十年，终于看圣经看明白了，就发现说进入迦南地并没有那么容易，上天堂上天国并没有那么容易。感谢主啊，哪一天你会发现说 进天国不容易，可能就是你可以进到天国的一步。我们当时会发现说，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大部分的人从来没有有过一个真的很坚定的一个信心，他们更多是以一种做贸易的一种心态相信上帝。就是我知道我有一个问题，我知道上帝是圣洁的，我知道我没办法跟上帝和好，所以我就做一些上帝好像会喜悦的一些东西来获得救恩。所以上帝喜悦的好像就是我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所以就每个礼拜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就跟今天我们每个礼拜会来这里做礼拜一样。结果也跟大家分享过，最后从埃及出来的，最后真正能够走进迦南地的，可怕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另外一个是迦勒。那我们在此怎么可以得到安慰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跟基督合一。约书亚和迦勒他们跟大家游行在旷野当中要么多年，其实是一个会让大家很讨厌，很容易放弃信心的一个环境。你周围的所有的人打上一个牌子说我是以色列人，实际上一直是向上帝抱怨。就好像我们来教会一样，我们说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结果你会发现说，你周围的所谓的弟兄姐妹所关注的都是属世的东西，他们好像周围看到凡是属上帝的他们都觉得是一个旷野。结果你劝他说，哎，我们好好来享恩，我们为此感谢，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就跟你埋怨说我们在旷野，埃及比这里好。在这个情况下，唯一会让你得到安慰的是能够在上帝的选民当中，或者是为了选民当中，可以找到他真的有拣选的人，可以在基督里面跟他们和好的，就像约书亚和迦勒这两个弟兄。接下来第十节，彼得就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那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从上帝而来，上帝是亲自在基督里面召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某某人的孩子我们就是上帝的子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曾经从埃及出来然后在旷野当中行走过我们就真的一定会进入迦南地。我们必须需要有真的从上帝而来的信心才能够属上帝的选民。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跟我们讲？就是他要安慰我们，他要坚固我们的信心。约书亚和迦勒他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当中从埃及里面走出来，结果周围的人一直在埋怨。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说，你去一个教会，当你觉得最能得到安慰的就是这个教会除了你以外还有另外的真正的信徒。那上帝是这样安慰我们，也是弥迦书的一个重点。你如果把弥迦这个这本整本书卷的内容列出来，你就发现前面弥迦就一直说上帝是审判者，他马上要来审判以色列人，他马上要来审判犹大。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就是要 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在信仰上所犯的罪，也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所犯的罪。然后弥迦也一直在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以为是以色列，或者自己以为是犹太人，就很坦然的觉得上帝就必须要救我们。我们也没办法认为说，光靠我们每个礼拜有到圣殿里面去献祭，上帝就必须要救赎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上帝看成是一个偶像一样，我们给他建了一个圣殿，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地方，然后把上帝捆绑在那个地方，周一到周六都跟我们没关系，周日到他那里去拜拜，然后上帝就会救我们。上帝所要的不是表面上的一切东西，上帝所要的是我们真诚的对他的依靠，给他的信心。结果弥迦书第六章就有一段话可以安慰我们，他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所要的真正是什么。这个我们今天看完第一章，我们会稍微看一下第六章的给我们的一个鼓励。我们上次正好讲到第九节，我讲到第八节，我们今天从第六节稍微复习一下。第六节就开始讲到上帝要怎么来惩罚以色列。第一记载的说，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做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茎来。弥迦这里开始讲以色列了，结果他就用四个不同的比喻来描写上帝要怎么对待以色列。第一个比喻就是说，就讲到这个乱堆，他用的比喻就是农民他耕地的时候，他耕地结果耕了卡住了，找到了一块石头，一般农民就会把这块石头捡起来，然后就丢到旁边去，然后慢慢的那个田旁边就会堆起来 一堆的这种乱，所谓的乱堆，就是一堆的那个石头。上帝用的比喻就是以色列惩罚后就像这样的一个乱堆。他又说要作为种葡萄之处，就是原来有一个大城市的一个地方，后面会被灭到什么都没有，一个一片空白的可以成为葡萄园的一块地。而也说要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就好像很大的那个城墙全部打下来，就丢在那个田里面，然后露出根茎来，就好像你建立一个城，每一块石头都要颠倒。就好像马太福音耶稣自己有讲过，他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来惩罚以色列？后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了，就是因为以色列他已经停止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来敬拜上帝。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能以为就是因为你们没有耶路撒冷人，没有办法到圣殿那边去，就可以创造一个自己的敬拜我的方法。所以七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那第七节就告诉我们，真的以色列之所以被上帝惩罚，就是因为他们开始拜偶像。以色列人没有认为他们在拜偶像啊，以色列人仍然一祷告的时候肯定还是向我们的耶和华上帝祷告，然后以色列人仍然有到他们的圣殿里面去献祭啊。对， 但是问题是以色列当时我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北国跟南国分的时候，耶路撒冷在南国，北国的王就想要找个办法能够在信仰上也从南国独立，所以就自己建自己的圣殿，然后在自己的圣殿用自己的方法来向上帝献祭。那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当时是相当富有的一个国家，而且你往往会看到好像有属地上的财物跟有属地上天上的财物或者财产真的是有冲突的。那更糟糕的，很可能很多以色列人还知道说他们之所以富有起来是因为上帝祝福，上帝喜悦他们这样的一个作风。所以先知这里说，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然后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他用妓女的这个例子来当一个比喻，就说明说一切都是虚假的，就是一个妓女可以给你的一切，你用钱买回来的一切都是空虚，都是虚假的。结果上帝也是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你用你自己人用自己的想法来赞美来敬拜我，其实就是好像是找妓女一样。结果第八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号，赤脚肉体而行，我也又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这就说明，或者先知就描写他自己如同的哀痛，如同的伤心。为什么？因为一个真正在服侍上帝的一个仆人，当他看到上帝的子民远离了上帝的时候，马上要面对上帝惩罚的时候，必须会这样的伤心。从此就可以看到一个仆人是不是真正在服侍上帝。那他这里说的他如此的伤心，他要赤脚的要肉体的走来走去，根据以色列人的这种风俗，是当家人死的时候，就是有巨大的这种哀痛的时候，他们才会赤走的，然后把自己的衣服撕掉，肉体的在那边走来走去。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今天教会的牧者，你好像很少看到有牧者真的会有那样的哀痛。为什么？有一方面很可能是没有真正的关心，没有真正的对会友的慈爱。有另外一方面呢，是很可能今天的牧者有一些也不怕上帝的审判。那他之所以要描写他自己的这样的哀痛，就要好像要叫醒以色列人一样，觉得这些人好像麻木了，你跟他们讲什么话他们都听不懂了。所以他说，你知道吗，我为你哀痛的眼珠边，我真的要赤脚的，我真的要肉体在这里走来走去，我真的是为你们伤心。他会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他们面对的审判要如此的厉害。有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上帝之所以让我们是我们的配偶的配偶，之所以让我们是我们的父母的女儿，之所以让我们是我们的孩子们的父母，就是要让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的感情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我们周围的人可能都是麻木了，但是只有亲近他们的人，他们在乎的人，可以向他们表现。我们哪天向我们的父母讲说，你知道吗， 我真的为你伤心了，因为将来我们在天国当中很可能不会见面。但愿这样的一个感情或者这样的一个表现可以感动他们，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审判要多么的严重。我们最近几个礼拜，我有跟教会一个弟兄有一个交谈，结果就谈起我妈来，结果最恐怕的，我就发现说，我跟这位弟兄讲说，你知道吗？我因为我妈离开教会这个事情，好像已经不会很伤心了。结果就被问说，怎么会不会很伤心呢？然后我就承认说，好像那么多年以来，恐怕我慢慢习惯了，而且慢慢是以一种放弃的状态来看待这个事情了。就是说，我又会觉得那么多年以来，我爸去世都12年了，其实，然后觉得好像那很可能就是没有上帝的拣选了，那就只能是这样，结果就放弃。结果我也承认，我就跟这位弟兄讲说，我也承认，我好像这段时间都放弃到一种地步，已经停止为我妈妈祷告了，就因为是彻底的放弃。所以我还好，跟这位弟兄的交谈会让我们看见这个样子不对。我们不可以轻易放弃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这些人。结果也感谢主，上帝有感动我们教会的同工们，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刚刚开始，同工们现在一个礼拜会有一次的祷告会，就为所有的会友，为你们了，还有为所有我们生命当中的其他人祷告。但是第八节这样的经文就会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服侍上帝的仆人的恰当的心态。当他看到有一些人远离上帝的时候，他要如此的担忧。而第九节，上次刚刚开始讲，没有讲到很多。第九节记得说，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他这里说这个伤痕好像无法医治，原文他其实没有用无法医治这个词来表写，原文他用的一个表达是无法描写的痛，那中文就用无法医治的来表现，就是好像一个永远不会止息的一种痛来描写。结果我们又发现第八节所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担忧，第九节还更夸张一点说，好像是无法医治的那种痛。结果第九节也告诉我们，好像刚刚讲到了以色列，而且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犹太人一直以为他们会比以色列人好，在哪里？他们没有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创造自己的建立自己的圣殿，也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创造一些东西来服侍上帝，所以犹太人他们会至少以为，至少是表面上他们仍然是按照上帝所吩咐的一些方法，按照上帝所吩咐的一些地方和地点和时间来侍奉上帝。结果犹太人就因为这一点会认为自己比以色列人好，结果上帝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伤痕其实已经快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了。当时亚述人在攻击北国的时候， 他们把北国的那个十个宗派打下，支派打下来的时候，他肯定不会因此就觉得满足，然后就停留啊。所以他们还会继续往南继续打，这个后面呢就有这方面的记载。第十节，而且第十到第十六节，我们可以今天可能可以快速一点过，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亚佛拉滚雨灰尘之中。加特是腓力士人的一个城市，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了。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说不能在加特报告这个事情呢？是不是怕以色列人的仇敌会发现？应该不是。你说当亚述人，当腓力就北部就亚述人打下来，南部有腓力士人打进来，然后基本上把整个北国都毁了，然后开始打进南国了，把南国所有的城市也毁了，基本上要到耶路撒冷的城前这个城门那里去了。这个事情无论怎么样你都隐瞒不了嘛，是不是？所以先知这里说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在加特报告这件事情。他的意思不是说要隐瞒，不能告诉别人我们面对这个灾难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后半句，他说总不要哭泣，这个才是重点。先知告诉他们说，当我们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哭泣。为什么不要哭泣？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选民。属于上帝的选民跟其他人在哪方面不同？我们有上帝的应许。什么应许？就是救赎的应许。那有了这个应许呢，我们就应该有盼望。所以上帝子民应该会知道一点，这个是整本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是圣洁是公义的，他不可能忍受我们的所有的罪，所以他会管教我们，他会惩罚我们，我们会面对一些的苦难。但是我们跟世人不同的，就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知道，一，它是从上帝而来，是上帝的管教；二，它是暂时的，它是有时间上是有限制的，总会有一天上帝的应许会临到我们身上，就是我们会被救赎，结果我们因此就会应该有盼望。另外讲，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会不会遇到苦难？当然我们会。结果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些非信徒，甚至是有一些关系跟你相当好的一些非信徒，比如说我妈，她就会这样来挑战我们。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可以祷告吗？怎么还是会遇到困难？上个月，后面有一个两个月前了，小三的车它前面的轮有点破了，然后那个轮就炸掉了。然后我妈就会跟我讲，哇，祷告祷告没用啊，你们仍然是遇到这种事情。结果非信徒真的是很喜欢以这种来挑战我们啊！你不是信主吗？你不是每个礼拜去做礼拜吗？为什么你还是会遇到这些？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过说我们信主就不会遇到这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遇到这些，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会遇到这些，就是上帝在管教我们。结果我们有一种盼望，就是知道我们遇到的这些任何的一切的苦难，我们就是知道它是临时暂时的，就是它是时间上是有限的。然后在永恒当中，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上帝会 来救赎我们，我们会脱离这一切的苦难。结果我们就靠着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应该就会有盼望，我们因为这个盼望就应该有这个力量可以来忍受这样的一个苦难。再回到刚才举的例子啊，我爸去世，结果过了两年，大概也有十年的时间呢，我妈就离开了教会，你们知道。所以我妈经常会说，她之所以要离开教会，就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好像没有很同情她。她在那边有这个痛苦，结果大家一直跟她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感谢主，因为主把上帝提前接走。结果我妈就觉得这个没办法对称，好像对不上，就是那么糟糕的那么痛苦的事情，怎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说感谢主，而且还明说感谢主把赖弟兄提前接走。但我们好好想，这个是对还是是错？就是我们当中啊，当我们看到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来提醒这位的弟兄或者姐妹，我们来提醒说，哎，我们还是要感谢主，因为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主，而且我们要感谢主，就是因为知道他把人接走，这个人就会提前受到上帝应许给我们的这个平安。我们互相提醒说，我们之所以应该有盼望，因为知道上帝就是耶稣还会再来，他会完全救赎我们，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脱离这一切的苦难，而且跟上帝在一起，当然是对的。我们是基督徒，在主里面如果不是这样互相的安慰，互相的鼓励，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讲？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盼望，让我们能够知道，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先知这里在提醒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就不要哭泣。所谓的不要哭泣，就是不要让其他人非信徒觉得我们因为从上帝而来的这种苦难受不了而哭泣。我们给非信徒最好的印象，不是说让他们觉得我们信主就一切顺利，就不会有苦难。我们可以给其他人最深的印象，就是让他们知道说，我们面对苦难我们会忍受，因为知道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会忍受，因为我们知道在上帝里面我们有这个盼望。结果第十节的后半段先知就说，我在伯耀活拉滚于灰尘之中。伯耀活拉是一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城市，然后它的意思，比如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它意思是充满着灰尘的一个房屋，很可能那个城里面真的是很多灰尘了。结果弥迦他说他要在那里滚于灰尘之中，也是一种对苦难对这种哀痛的一种表现。所以你就知道他们遇到任何的苦难的时候，他就会撕裂自己的衣服，然后赤脚坐在地上，然后从地上拿尘土撒在自己的头上，是对他们对痛苦的一种表现。那这节好像有矛盾了，他就说我们不能在加特报告这事情，我们总不能哭泣，然后又说他自己就滚在那个灰尘之中，好像就表现他的痛苦，好像是有矛盾。所以前面他特定是指定说是在加特，加特是什么？加特是腓力士人的一个城市，所以在外人面前我们 不要给他们有这个感觉说从上帝而来的苦难我们受不了，我们在那里哭泣。但是在自己家，在耶路撒冷附近，我们当然要因为我们的罪，而且我们因为我们的罪临到我们的上帝的惩罚，我们当然要有这种悔改，有这种哀痛的这种表现。第十一节，沙非的居民呢，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劳苦与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就又提到三个其他的城市，这三个其他的城市都是以色列或者可以说犹大南边的边境，靠近腓力士国的一些城市。结果腓力士人要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肯定会经过这三个城市，所以这三个城市将来也会面对被毁的一个惩罚。那沙非的意思译过来就是一个可以说是锦绣辉煌的一个城市，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那先知这里就告诉他说，你虽然很美丽很漂亮，但是当上帝的惩罚临到你的时候，你就会像一个赤身的要蒙羞的一个人从那里跑走。所以他就用这种讽刺，就是你现在以为你很漂亮，到时你反而是很羞辱。那撒南的意思就是移动或者交通，那大概这个城市就是以前可能是一个交通中心了，可能很多路都会路过那个城市。那在中文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句号正好是放在这里哈，在其他的外语版它在这里没有这个句号，所以读起来的时候，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然后他就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这里是没有逗号，没有句号，然后伯以薛人的哀哭是跟上面那一句连接在一起的。那中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这个不敢出来之后他会放一个句号。实际上他的意思说，虽然撒南是一个本来是一个交通中心的一个城市，就是大家走来走去很多的一个城市，当上帝的惩罚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不敢出来。特别是伯以薛是又是他们旁边的另外一个城市，当那些人哀哭的时候，就是因为被攻击被毁灭的时候，他们就到那个时候仍然不敢走出来。然后最后他说使你们无处可站，这个无处可站其实是用一个比喻来讲，他不是说实际上没有地方站，他是把这个那个站的地方看成是立场，就是你们站不稳你们的立场的那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其他的城市会占掉他们现在所站的那个立场，就是到时候他们自己被攻击的时候，其他的城市也没有人敢出来帮助他们。所以先知在这里他用一些这些城市的名称，就是有这些有意思的这些城市的名称来讽刺说，当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那些美丽的城市他们会很羞辱的赤身要跑走，那些本来很活跃很多的交通很多的人走来走去的那些城市反而有人不敢走出来，反正所有的东西都会颠倒，就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上帝的审判。马律的居民，我们看下一节，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 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马律是也是一个离耶路撒冷不远的一个城市，它曾经是一个很富有的城市，也曾经是一个很幸福的，各方面很幸福的一个城市。当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他就失去这一切，结果他会白白的或者很虚空的期望能够得好处。所谓的这个好处就是能够得到救恩了，能够得到救赎，希望耶路撒冷可以来帮助他们。但是耶路撒冷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因为耶路撒冷这里所记载的耶路撒冷自己也都被攻击了。这里还会再强调我们一切的灾祸是从哪里来，从耶和华那里来，而且从耶和华那里来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我们看下一节第十三节，拉吉的居民呢，要用快马套车，西安民，或者其实更好的，原文叫女子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讲到拉吉，他们要用快马套车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没有其他的拯救的方法了，只能逃跑，而且只能很快逃跑，因为要用快马。就是说他们在自己的城市里面应该不安全了。这里说为什么拉吉要被惩罚，拉吉当时是亚述人打进来攻击的第一个城市，拉吉。然后为什么拉吉被惩罚，他这里说因为犹大的罪从他这里而起。什么罪呢？就是以色列犯的那个罪。你们可以想象说，原来北国开始走偏了，他们开始拜偶像，开始建自己的圣殿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南国仍然是守着上帝吩咐他们的那种敬拜方式，所以大家还是继续去耶路撒冷。结果拉吉离以色列比较近，他们可能有一些的交流，然后拉吉当时是第一个开始应用一些原来是以色列他们创造的一些敬拜的方式，所以拜偶像呢就从拉吉是第一个犹大的城市开始接受以色列的那种敬拜方式的那个城市。所以到后面就说因为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就是因为拜偶像是从拉吉那边传开到整个犹大。然后第十四节说，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士加特，然后亚格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带以色列诸王。我们要知道这个先知他在记载他在讲这一切的时候，实际上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实际上他在讲的时候以色列还安全，虽然在北方亚述国越来越强大，然后在南方腓力士国越来越强大，但是仍然北国南国都还安全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帝让这个先知告诉他的选民这一切的时候，他会用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来告诉他们，就是他会很具体说到时候呢拉吉为了要救自己呢，他会要想办法贿赂那个摩利士加特是他们旁边的一个城市呢，也是犹大的一个城市。为什么要贿赂他们送礼物，贿赂他们做什么？贿赂他们当拉吉碰到困难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来帮忙。圣经要那么清楚的记载，或者先知要那么清楚的记载呢，就好让 到时候过了几年，事情真的这样发生的时候，老百姓可以想起说，哎，好像好十几年前我们的先知就这样说过，然后现在真的我们的王是这样，真的这样做，真的把礼物送到那个摩利士加特那里去。后面他讲的雅各西，也是同样，雅各西是曾经收过以色列王的一些礼物，为了以色列王很当时很希望，当他们被攻击的时候，那个雅各西可以去帮他们，结果当时是白送这些礼物。因为所以他就是说是要用诡诈带那些以色列诸王，因为当那个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没有人去帮那个以色列王。我们这段经文也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用金钱或者用其他的人的办法来救赎我们的。这个是所有人的，除了我们的信仰以外啊，其他宗教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一直认为可以用属世的、属人的一些东西来获得救赎。其实不要说其他的信仰啊，连基督教、天主教都曾经犯过这方面的大罪。你说在中世纪，那些天主教。天主教的教堂或者天主教的教会为什么那么富有，为什么有那么多钱，他们大部分的财产是从中世纪累积的。那中世纪他们怎么会累积那么多的财产，就当时候他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可以用钱把那些赎罪券买回来让你自己赎罪。结果犯最大的罪一般是那些大的很有势力的那种国王，无论是法国啊、意大利的、德国啊，犯一辈子罪，结果老了病了快要回天国的时候，就开始担心啊、哦，我的灵命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大量的把地皮啊、什么国家的一部分啊拆下来送给，就大大的送给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教皇，希望可以得到救赎。第十五节，玛丽莎的居民呢、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或者荣耀必到亚杜兰。玛丽莎比较特别是什么？玛丽莎是米伊加自己出生的那个城市，所以他自己讲到玛丽莎，其实是讲他自己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家人。他说：“玛丽莎，我要使那些夺取你的来到这里，就是说连你都没有救，就是连你要夺取你的，就是要来攻击你的，要来就是上帝的审判，要来这里。然后上帝说，我要使他真的可以来到你这里，就是说连你都没得逃跑，连你都没得救。啊，比较有意思的这里就是先知连自己的。”那个地方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友他都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因为上帝的仆人只能忠心的以上帝的话告诉所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在这里用其他的标准来量衡他自己的人。然后在这里说以色列的尊贵人，我本身我更喜欢那个原文，就是以色列的荣耀必到亚杜兰。我们知道亚杜兰是在犹大的南边，在山上。然后当时亚杜兰有一个很坚固的一个防御所，基本上你很难，因为它在山上，你很难攻击这个城市。那他这里说以色列的荣耀必到亚杜兰，其实是有带一点讽刺的，因为以色列的荣耀基本上是会毁掉了，基本上没了，所以同样一个荣耀回到亚杜兰，就是说连亚杜兰都没得救。第十六节，犹大 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而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你们都被掳去离开你。那刚才提到了，我今天看到很多犹太人表示他们的哀痛的一种方法，那剪除头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这里上帝用一句话来描写犹大的这些居民，他说犹大的，他把他称为是他所喜爱的儿女。其实上帝惩罚的时候，上帝管教的时候，但是他因为出于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仍然把他的子民描写成他所喜爱的儿女。然后后面他说我们要光秃，他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好像那些老鹰一样他们在更换羽毛的时候，老鹰有一段时间，我忘记了，大概两个礼拜就没办法飞，他正好在换那些羽毛的时候。但是他用这个比喻来描写犹太人的这个情况，就他们好像的哀痛也是暂时的，就是像那个老鹰一样，有一段时间飞不起来了，但是总有一天它会重新长出来，总有一天那个他们还是可以飞起来。这个就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的鼓励，上帝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像犹太人一样，当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上帝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会有一段的时间好像像那种秃鹰一样飞不起来，但是这个是短暂的，这个是时间上是有限的，总是有一天我们是重新可以飞起来的。那今天第一章就讲完了，这个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知道上帝会惩罚那些不忠心，所谓的不忠心就是不按照上帝自己所吩咐的来崇拜上帝，那些已经欺骗了上帝，就是已经用自己的东西来取代上帝，或者以自己的方法来取代对上帝的敬拜，那些人，那些已经不依靠上帝，反而是以自己的东西、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联邦，我们提到那些例子是买礼物给别人，让别人来帮我们啊，什么，反正自己联邦、自己的能力，反而不依靠上帝。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来惩罚我们？就是因为他爱我们。这里有描写先知这方面的伤痛，他为上帝的子民而伤痛，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帝所喜爱的孩子马上要被当时的那个世界啊，当时的腓力士人，当时的亚述人，要怕被他们掳走，就是本来属上帝的，可能马上要被那个属世的掳走。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先知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把这方面的报告打给腓力士人，我们总不要哭泣，就是说我们要安静，我们要提醒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暂时的，是时间上有限的，上帝要管教我们是要将来要让我们回来的，我们现在临时是秃光了，我们临时像一个秃鹰飞不起来，但是将来是会飞起来的，因为我们可以依靠上帝的应许。我前面有跟大家讲说，我会跟大家分享第六章的几节经文，我觉得可以给我们 安慰的一些经文。就弥迦书第六章的第六到第八节，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第七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第八节，圣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就是上帝向我们要的，他不要我们任何的表面上肤浅的东西，他要我们心跟上帝同行。我们要爱他，爱他的律法，我们要爱他的国度，我们要按照上帝所启示的、所吩咐的来认识他，来赞美敬拜他。我们要爱他，我们要侍奉他，就是按照上帝自己所吩咐的。所以他最后说，上帝所要的不是一切的这些燔祭，不是一切的这些表面上的东西，上帝要的是要我们与我们的神同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聚在一起，重新谦卑下来，来在你面前认我们真的是不配的罪人。主，我们当我们自称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比别人好，我们就像犹太人没有比以色列人好一样。主，我们但愿我们很愿意可以更多的了解你，更多的认识你，按照你所向我们启示的来研究主你的话语，而且我们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认识你，我们要侍奉你也是按照你所吩咐我们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是我们的罪性，是我们的不配，让这一切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反而是出于你的爱，出于你的管教，这些痛苦，这些苦难才会临到我们身上。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专心回到你面前，转向你学习依靠你，在你里面成长，来等候主你的应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